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这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处置，是不是星期天？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呢？好了，那我在黑板上，我来把这个把它画一下。从神的创造来看，从神的创世纪的创造来看，创造有七天，六天神做工，这七天神就安息了，这一天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将近，安息日就完了，那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又是另外一个七天的又开始了，对不对？这是一个七天，对不对？神创造是这样，这天就是按照七天过，七天过了又是七天，又是七天。所以以色列日第七天就是他们的安息日。但是主耶稣复活在什么时候？在七天他们的安息日要完了，这一天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这是主复活了。所以这个复活这一天就是我们每一周的第七天，就是星期日，或者叫做星期星期七，是不是这样？大家清楚吧？主耶稣复活这一天是不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就是主日，就是星期天，我们的星期日。也就叫他做主日，这个有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聚会得饼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不是？好了，所以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知道做主日，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几啊？星期天，是不是就是第七天？我们现在一周的第七天，这是我们现在的。那么我们现在的第七天呢、啊、实际上是这样来排了。你看，这是六五四三二一六七啊，这是第七天了。好，七日的第一日，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按时的串串串，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以后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从神的创造来讲，他是不是这是第七天过了，又是一个七天，对不对？以色列人就守这一天，对不对？以色列人也守这一天安息日。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在什么时候啊？主耶稣复活是七日完了，就是安息日完了的这一天复活了，对不对？好，这一天就是我们的主日了。我们的主日现在就叫星期几啊？星期日。星期日是不是就是星期七啊？第七天嘛，对不对？所以你推回去，今天我们是第七天主日，所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创造的第七天，是现在我们的星期几啊？星期六，好不好？
所以现在有
这样的人守。哎，对对对，因为他是守，所以现在的安息日就是根据我们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复活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好不好？就是星期天，所以我们的星期六就是安息日，他们的安息日。好，好，时间上是这样。哎，有没有问题啊？
好，
那么现在读到这里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不去守安息日。为什么我们不守安息日？现在我们就要看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五节，再者律法上所记的，但安息日既是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神不是规定安息日不能做工吗？但是祭司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可以做工啊？那我们怎么知道安息日可以做工呢？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24章，第一节，就是利未记24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问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幔中法柜幔子外，亚人从晚上到早晨必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收拾金灯台的灯。你知道收拾金灯台的灯，经理这个灯，没有油就要加油，这个叫不叫做工啊？那如果说一些什么都不做，祭司就不要加油了，这个灯也就不要亮了。那再看下面第五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每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在耶和华用面前金金的桌子上，又要把金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你看到没有，这饼啊每个安息日就要摆，把旧的放下来取下来，对不对？把新的要摆上去，在什么时候摆？安息日。所以大卫在圣殿里头吃这个饼啊，就是撤下来的饼啊。等等我们还可以继续读一些圣经。第九节，这饼是要给亚人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好，这个饼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时候换了，安息日。所以大卫吃饼那天就是安息日。好，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民数记28章。第九节，民数记28章第九节，当安息日要献2只没有残疾已水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为数祭，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祭，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安息日还要献祭啊，献祭啊，杀牛啊，杀羊，那么这个祭司做不做工啊？也要做工啊。所以主耶稣就讲，祭司他在做工，祭司的做工在安息日做工没有罪，是允许啊，没有罪。也就是反过来告诉我们，安息日可以侍奉神，对以色列人讲侍奉神是可以的，是没有罪的。 好，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说了这样的话，说什么话呢？他就说，祭司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你看祭司在店里犯了安息日，他专门说犯了安息日啊，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看到没有？那再还请我们读一出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旧约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蒙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吃。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是更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更换的新饼。所以那一天大卫去吃的饼是安息日，好不好？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把大卫这一件事情指出来，就是因为大卫吃饼的那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神有很多规定不能做工，但是神从来没有规定安息日不能吃饭，这个是法律上的事情规定的。法律上人不但规定这一个，你知道法律上人他们后来也规定安息日走路都不能走很远。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开始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六节开始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和华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来为上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你看从耶路撒冷要回到回到橄榄山只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所以圣经里头从来旧约没有规定安息日之尊走多少路，好不好？但是这里啊他就规定了安息日只能走多少路。从参考资料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法律上的规定的一个犹太人每一个安息日只能走多少路呢？大概只能走一公里，相当于我们现在一公里啊，只能走一公里，
也不能体重，
也不能体重，他都有很多的规定。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根据圣经了，好不好？七天不能吃，他们认为可能进食很好嘛，很虔诚了，对不对？也不能走那么远，只能走一公里，好，这都是他们规定的。
现在还有逾越节前后是进食、
我想这都是他们规定的。逾越节，他是那里应该有，就是后面逾越节马上完了就一个初孝节，初孝节他们是有盛会的，啊，有盛会。现在我们主要就说到安息日了，他们就在安息日就定了很多人的规定进去了，啊，所以他们就说这些门徒不应该吃东西，安息日从来就经过，不能够吃东西，啊，这是他们的规定。好，我想除了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说，一个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五节，就说了安息日，律师这个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里主耶稣就马上就讲，第六节，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那就是说他自己了，因为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他更大，他来定规。神是说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在安息日做工，但是神说即使做工可以，对吧？那么今天为什么神可以？因为神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这一条的规定是主，是神来做主的啊，神要他们守。哪一种情况下可以违反安息日，神也给他们规定的。而第七节，我喜爱连血，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意思在安息日神是喜欢连血，那么可以连血人，怎么不可以连血人呢？他饿了可以让他吃啊，啊，这安息日是神定的这一天，神也可以让这一天饿了的人可以吃饭，不能说不能让他吃，好不好？你看第八节，因为人子是什么？安息日的主，这就告诉我们，像创造来讲，神是安息日的主。因为六日神做工，第七日是安息，那就是神是主啊，是神进入安息。那么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一天，但是神的儿子来了以后，神的儿子就是安息日的这一天的主人啊。第九节，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但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束缚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闹，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你看，这就是在安息日，主耶稣又进了一个会堂。那么在这个会堂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就是要控告他。主耶稣就讲了，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但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 抓住拉上来呢？意思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常常是羊掉下去，你没有把它拉上来，不是因为是安息日，我就不把羊从坑里拉上来，不会的，对吧？你们能够这样做，那么所以主耶稣就讲安息日十二节，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好啊。你看主耶稣这样一讲啊，就好像把安息日改变了，看到没有？本来安息日是什么工作不可以做，现在做善事怎么样？可以了，善事是功嘛。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也到会堂里去教训了，可以啊。因此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看来主耶稣来了以后啊，就把诫命的第三条动摇了，对不对？做善事是可以的，动摇了，一动摇就表示神和以色列人立的那个约，那个证据怎么样？动摇了，就说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选民。所以下面马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第十四节，你看法利赛人除去商议怎样可以怎么样除灭耶稣，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们要把耶稣除灭，那么我们就看见福音就转到外邦去了啊。所以后面第十八节你就看，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心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什么？传给外邦。所以我们看十二章是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福音要传到哪里去，开始往外邦传。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没有希望了，他们拒绝了他，对不对？白塞大也好，哥拉逊也好，加百农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拒绝主耶稣了。所以福音他们一拒绝，十二章福音就到外邦。所以十一章的最后，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也就说到安息日这一天开始动摇了。安息日一动摇，也就是说十条诫怎么样就开始动摇了。十条诫那九条都不能废的，对不对？但是意思就是说诫命不要人守了，因为人守不好诫命。律法不要人守了，律法人守不好了，好不好？神不能把那九条拿来动摇，只能动摇一条，就是神的命令第三条，安息日。这个月现在没有，对以色列的月没有了，证据没有了，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话。好，所以十二章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福音开始转向外邦啊。所以我们一读十三章，你就看见主耶稣重新去撒种了啊。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不是出去撒种吗？啊，有一个人撒种了，出去撒种，就是福音现在是向外邦人开启，向以色列人关起来。那么向以色列人关起来要到什么时候？要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色列人全家才会得救啊。所以现在一到外邦，就是教会的时代开始，也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要把施行公理，将公理得胜。外二十一节，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看到没有？好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啊，读到这里。那么剩下的我们就要下一次读，但是下一次呢，星期六我们就停了，因为我星期五就要离开这里，好不好？可能要到，说不定要到五月份我才回来，因为我去年应该去的地方都没有去。好，这是一。